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生活中呢，不少的小朋友呢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一些情况的、哦。那长期营养素摄取不足呢，就会导致孩子们营养不良的情况之外呢，本身营养不良，同时也会增加孩子们患病的风险的。那针对以上的课题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刘有燕中医师上的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欢迎有燕。
贾克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想问问看一下，就是刘有燕中医师哦，其实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就是小孩出现营养不良的这个情况呢？
一般上来讲，我们临床上是以饮食不节、喂养不当、营养失调、疾病影响以及先天禀赋不足最为常见。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讲说，如果是喂养不当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小朋友我们讲六个月就要添加辅食嘛，所以他们的辅食太快或太早添加，或者说他们的乳食太过或不及，都有可能会损伤脾胃，然后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会变弱。还有一部分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偏食挑食的一个习惯，长期下来他们也会导致这个营养失调的一个情况出现了。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会讲到像疾病的影响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们长期就是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反复感冒或者久病啊，又吐又泻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还有结核病或者这个蛔虫病的影响，他们也是会造成这个营养不良的。第三个我们会说，如果是禀赋不足，就好比一些先天胎禀不足，然后早产多胎，比如说像有的有三胎还是双胞胎的情况，或者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久病啊，然后导致用了一些药物而损伤他们胎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咯。
那刚刚其实听完了前面的几个情况呢，我发现到我小时候哦，好像真的就是还蛮符合那个营养不良的，刚刚你所提到的那几个状况的，比如说可能像偏食啦，然后可能很弱，经常会生病啊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问看一下刘医师，那营养不良的小朋友通常都会有哪一些的表现，或者是在就是身体特征方面会有哪一些特征是很明显的呢？
首先我们会讲说他们有四个主要的特征，就比较明显的特征啦，就瘦、矮、然后干、然后萎，就是这四个特征。然后瘦跟矮的其中这两个比较主要特点是指他们的形体消瘦或者体重不增，比较矮小。可是我们还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比例，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小儿生长的年龄的一个生长图，我们会说像这个体重比正常同年龄的儿童平均值低于 15% 或以上，这个是更加准确的说他们营养不良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是干的话，我们会说他们的毛发干枯啊，皮肤比较苍黄啊，皱褶也会比较多，因为他们的皮肤的
水分
不够。对对对。然后他们的萎的话，就是精神比较萎靡不振咯，或者有的是会烦躁易怒啦，容易吸吮手指啊、磨牙啊这些情况。另外还有别的一些情况，就是像面色无华，然后指甲苍白，饮食异常，大便不调，或者又干又稀，这样子的特征也是其中一些营养不良的小朋友会见到的咯。
好的，所以爸爸妈妈相信就是听到这一边的话呢，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小孩子营养不良的状况呢应该会有一定的认知的，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像小朋友啊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真的要开始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之前呢，我曾经就是翻阅一些资料，我就有发现到说，其实很多人的就是比较 common 的认知，他们就会认为说小朋友营养不良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可能那种很消瘦啦，或者是很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嘛。那其实我也是有在一些文章当中看到肥胖好像也是属于营养不良的情况，请问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营养不良只是发生在很像比较瘦弱的小朋友的身上，也不会联想到很像肥胖的小朋友或肥胖的大人。然后在普通人看起来肥胖者一定是很像营养过剩啊，太多滋补这样子，可是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咯。我们讲肥胖者其实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主要是营养的需求量比较高，然后营养素比例失调的因素有关咯。 然后现在是小朋友的儿童这一个肥胖的问题日益严重啦，然后超重的饮食习惯往往就是比较不好，然后摄入过多高热量高脂的食物，却又排斥他们这个蔬菜水果等丰富纤维的一些食物，然后再加上体育锻炼不够啦，然后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情况发生咯，这就间接成为这个隐性的营养不良。
而且呢就是确实真的是像刚刚刘医师所提到的，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基本上好像对蔬菜呢都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加上可能在家里啊经常就是滑手机啦，不然就看一下 iPad 啦，所以真的是要他们动啊确实真的很难，除非是去那种游乐场所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就是营养不良其实对于小朋友的危害会有哪一些呢？
其实营养不良的危害我们讲还有蛮多多的，我们在中医来讲，我们营养不良是称为肝症，然后如果这个肝症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可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甚至会发展成这个肝积然后肝肝这些重症的阶段了，就是比较严重的营养不良的情况，然后它会累积到各个我们讲的五脏六腑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眼肝，我们有五个大部分的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咯，眼干的话基本上是缺乏维生素 A， 然后大概的特征可以出现这个角膜溃疡啦，然后口干的话就是缺乏维生素 B， 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口角炎，然后肺干的话可能它会出现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激发肺结核的一个情况出现咯，然后骨干缺乏维生素 D 可能会发展成佝偻病，然后骨结核这些，还有最后一个肝肿胀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蛋白水肿啊，比较严重的就可能甚至会出现这个低血糖或者休克的一个情况出现啦。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经济跟医疗保健事业不断的发展，大部分国家的地区都不再会见到这个重症的营养不良了，主要是会出现这个轻症，就是普通常见的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
所以呢就是听到这边的话呢会觉得说哎，有一点点松一口气，但是呢我相信作为家长的应该是只要小朋友都还没有长大的话呢都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在这个部分。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有什么办法是可以去改善就是小儿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的吗？
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改善啦，因为不管中医或者西医，肯定我们都是首先要去除这些病因啦，然后纠正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然后合理的补充营养咯，促进消化，改善代谢，积极治疗各种原发疾病的并发症。然后从中医来讲，我们就可以通过服用中药、小儿推拿、食疗啊，或者针灸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营养不良的问题。
那其实说到这个针灸的部分，其实小朋友会不会是特别的害怕或者是特别的排斥？那作为中医师你们会怎么样的去就是引导他们，或者是让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呢？
目前来讲在古晋的话还不但有看到小朋友敢针灸的
是因为我是本身就是目前为止好像也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就是还蛮好奇，就是说大家会怎么样的去安抚一下小朋友，因为通常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视频特别是抖音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很害怕啦，真是大哭大喊大叫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的部分真是要很好的去克服一下
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的小朋友可能他们从小灌输这样子的观念，可能他们就比较不怕。在上海啦，之前我在上海的医院上有看到就是有的针对近视的小朋友，他们就用针灸的方式来治疗，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哦，因为他们真的是就乖乖的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大概15分钟20分钟这样不动的那一种。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是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小儿营养不良这个课题之前呢，其实想问问看一下刘有燕中医师，就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可以让一些就是听节目中的爸爸妈妈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到今天的这个课题的吗？
当然我们尽量就是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还没有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先预防这个情况出现。当然我们讲小朋友的时候就是从 baby 的时候开始做起了，主要我们也是提倡母乳喂养，或者说喝奶粉的话也没关系，可是他们的这个乳食一定要定时定量，然后要 按照那个时间来添加这个辅食，然后适当的时候要断奶，然后之后培养他这个饮食习惯要饮食均衡啦，然后才能够满足他们的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素嘛。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我们说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养成运动的习惯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定期运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经常的这个户外活动啦，呼吸新鲜空气，多晒太阳，增强体质，这样子咯，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起居的方式。
而且呢，我是觉得说啊，这小朋友确实真的、哦、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还小不需要动啊还是怎么样，其实运动呢真的是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好，都是要好好的去动一动，让自己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魄。当然吃东西的部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小朋友要多补充一些营养啦、嗯、那有时候过剩的话呢，很有可能也会像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刘雨燕中医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到小儿营养不良的课题。我们再次谢谢刘医师，
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